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曾经提到，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知道神，怎么能够真正的知道神。当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暗示有一些人不是真的知道神。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可见教会里面也有一些人是所谓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真的认识神的。所以在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说，将那对求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我们也想到第一次，就是前天我们曾经提到，我们在这里是讲 basic Christianity。那么我们前天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Christianity is Christ。保罗在认识主的时候，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碰到主的时候，他向主发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支持他一生不改变信仰的一个问题。他在大马色路上说，主啊，你是谁？主啊，你是谁？那一直到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写的最后一本书信，他给他的接棒者提摩太说，他说，我知我所信的是谁。他不是说 I know what I believe， 他说 I know whom I believe。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仰知道的越多，就是知道一些什么啦，知道一些道理啦，知道一些 theory。 但是对保罗来讲，这个 Christianity is not just what Christianity is Christ， 是一个人物，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他呢？上一堂我们曾经提到，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请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我的圣经是283页，新约283页 ，Colossians， 这个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这里也有一个真知道，我们看哈，我们看第一章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也可以说真知道神的日子啊。然后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只是真知道，而且满心的知道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挑战。所以属灵的事情是永远没有止境，属灵的事情是永远没有毕业的。很多人说我现在神学毕业了，你大学可以毕业，我觉得在神学，在神的学问里面是没有毕业的，可能真正的毕业是另外一个更多更深学问的一个开始。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的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哥罗西这里有三个知道，一个是真知道，第二是满心知道，第三个是多知道。所以我盼望我们不只是 I know whom I believe， 但是那个 knowledge， 那个 knowing 是越来越多，不只是真的，而且满心，而且是多知道神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昨天前天的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归纳和复习。前天我们是从圣诞节来讲，昨天我们是从受难节来讲，今天我们要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在主耶稣基督或者说今天的教会在地上过的节日哈，在基督教里面这三个是很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圣诞节，一个是受难节，一个是复活节。而这三个节日可以说把主耶稣基督这个 basic Christianity 里面的各方面能够很详细的给我们一个看见。那么前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思想，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而昨天呢，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七句话。那么在今天我们还没有继续讲下去以前，我希望看看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什么我们可以大家谈一下。
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使徒行传的Book of Acts七章。今天下午我们要在这里提到关于复活的事情。那么这个复活呢，可以说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最不容易被人家接受的一件事情。 你说耶稣做了很多好事，耶稣的教训非常的动人，耶稣的生活成为人的榜样，这都没有话讲，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看看耶稣33年半的生活，我们实在从他的身上学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教训，这些都是好。但是当你讲到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也可以讲。你看他有这种牺牲的爱，一个 sacrificial love， 那么这种牺牲的爱，我想我们也都能够接受。我们说如果要真的爱，一定是牺牲的。但是讲当我们讲到这个基督教的最核心最中心点的时候，讲到 resurrection， 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是一般来讲我们是很难接受。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17章，那个时候啊，这个保罗也好，在初期的时候彼得他们也好，他们传来传去就是讲这件事情，主耶稣复活，这个很重要哈。等一下我会提到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强调，再三的强调主耶稣的复活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到了17章的时候，保罗他是第二次出来做工啊，他就跑到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后来这个他有心想要到土耳其的北边，在那边去传道，但是圣经说圣灵就拦阻他，耶稣的灵不许他的往北边走。后来就是停在 Troy。 我们知道这个有个故事叫 Helen of Troy 啊，那个木马土城记，那个 Troy 就是停在那个 Troy 那个地方呢。后来神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要他过到欧洲。所以使徒行传16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因为福音从亚洲有一个 breakthrough 就进到欧洲了。那么到了欧洲以后，他16章他就在腓立比做工，做工完了以后，后来受到一些逼迫，后来他就到17章的时候，他就到帖撒罗尼迦，就是我们这三天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后来到比利亚，到比利亚以后，他就到了下面一个希腊的 capital city， 就是 Athens， 就是雅典。他在雅典的时候讲了一篇道呢，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因为在雅典呢 ，suppose 是一个很学问很高、知识分子集中的一个层，所以从22节开始呢，他就把这个耶稣基督就介绍给他们这些人。你看他介绍的很有意思。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这是一个地方，一个会堂哈，他就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很客气，他讲话有分寸，讲话很。这个有条有理的。他说我游行的时候，我在你们城里面走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突然看见一座坛，请注意这个很有意思，说看见一座坛上面写着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名字叫 unknown god， 就是未知之神。换句话说，这些雅典人呢，他们拜了很多神，木头木神，这个造有造神，金有金神，银有银神，统统拜完以后，他们觉得绝对不能漏掉一个神，他们就另外放了一个坛呢，上面就写一个 unknown god， 就是未知之神。他们希望没有一个神被忽略，没有一个神被人放在一边。所以他说：“我看见有个未知，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这很奇怪啊！你不认识而能够敬拜他，这个不是今天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吗？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可能敬拜他？”你敬拜一个 unknown God， 事实上呢，那个敬拜不是真的敬拜，那是一种贿赂良心，那是一种良心的贿赂，一种 bribery。好像你心里面觉得，哎呀，我良心不安，那么我总是希望各方面都能够碰到一点，各方面都能敬拜一点，敬拜了以后，使我的良心能够安一点。所以他说，你在拜那个未知之神呢，这个神你们不认识，你们却敬拜他，我现在把这个介绍给你们。然后他就开始介绍了，就讲到后面。就是讲到这个你看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耶稣，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是讲到这个重心了。你看32节他们的反应，这些知识分子的反应。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OK， 就是今天叫我们要讲的关于死里复活的事情，有几种现象，这里起码有三种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有讥笑他的，觉得很可笑，你在我们雅典人当中，你在我们知识分子当中讲死人复活，这是迷信的东西，这是一种人。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又有人说哎，这个人讲的又有一点道理，又有一点可笑，我们希望多听一点。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的，其中有某某某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有三种人对死里复活的道理的不同的反应。一种呢是信，一种呢是还继续在听，另外一种呢是讥笑他。所以我们讲到复活的事情也是如此。
每一次我们谈到复活，每一次我们讲到 resurrection， 每一次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在圣经里面把这件事情弄清楚。你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弄清楚你就信了，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没有弄得很清楚就信了，你的信呢，我说这是一个马马虎虎随随便便迷迷糊糊的一种信。所以今天下午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谈一谈关于这个复活的问题哈，这个复活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复活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一个最中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 Christianity is Christ， 那么在基督的身上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复活是最中心的。第一，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降生；第二，耶稣基督的受死；第三，耶稣基督的埋葬；第四，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五，耶稣基督的升天；第六，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七，耶稣基督的作王。那么一共这七件事情是哪一个为中心？是耶稣复活为中心，因为没有复活后面的事情都没有，你没有复活哪里有升天，没有复活哪里有再来，没有复活哪里有作王。所以今天耶稣说在你我心里面作王，完完全全的关键就是在于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我相信他经过了雅典这一次的经验以后，他心里面有很重的负担，他就想无论如何要把这复活的事情弄清楚。那么他写信给哥林多教，因为哥林多跟雅典很近，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他大概想到雅典人，因为没有一本书叫雅典书，只有哥林多前书。那么整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最靠近雅典的就是哥林多，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deal with 好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整本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十大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谈，就是十个问题。那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复活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就看看保罗怎么样来看复活的问题。这个 argument， 这个 logical 的 argument， 他在那里很逻辑性的跟人家在谈，不是说哎你只要信了，信了就是了。他不是这个态度。他给他们看见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啊。请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从十二节看起，请特别注意这十二节到十九节这一段的 argument。你看保罗所说的，我在这里可是没有一个黑板，如果有个黑板的话可以慢慢画出来给大家看到底他的这个 argument 是怎么样的。十二节到十九节，或者等一下你们可以一面听哈，一面我希望把这个 argument 的次序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先读一遍十二节，既传基督，找到了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那么十二节，既传基督，他说我，他保罗他说他自己，他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OK， 他现在就在谈这个问题。因为哥林多教会虽然信主，但有一些人在那边散布一些说法，说根本就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他说 OK， 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怎么样呢？十三节就开始说了，他这个辩论是这样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啊，请注意，如果你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没有死人复活就当然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好，那么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下面呢，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OK， 请注意哈，没有死人复活就一定没有基督的复活，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传你们所信的都是空的。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是这样读的，我不要你就拿几本书来就这样读读读读读读，你最好拿一张纸，拿一个笔记，或者是拿一支笔来，你把圣经好好的把它按作层次，按作次序把它写出来。假如没有死人复活，跳一行下面就没有基督复活，假如没有基督复活，就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就是空的，就是枉然的。 OK， 好，那么如果我们所传你们所信是枉然，就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啊！我们就是乱七八糟乱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好，又跳回来，他说如果死人真的没有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 好，这个就是又回到十四节，那这是个 parallel 的两条线。但是从这个信便是仆人以后的这里两句话呢，就是继续把刚才那个停在那人的 argument 再接下去。如果信是仆人，完了，那你们就仍旧在罪的里面。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也就灭亡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呢，只靠基督有在今生，只有在今生有指望的人，就比众人更可怜。好，他这个 argument 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你说没有死人复活就没有基督复活，没有基督复活，我们所传的所信的就突然，因为我们所传所信的突然，所以你今天还在罪里面，所以你今天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也灭亡，而且你比众人还可怜。你看哈，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复活，我们这些人真是很可怜。最可怜的是传道人。那奇怪，这个人什么事情不做，在那里拼命在那里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最可怜，因为他搞了半天，讲了半天，传了半天，劝了半天，努力了半天，是空的。所以这个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啊，对一个传道的人来讲，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前有两个人呢，他是非基督徒，他说我们反对基督教就是在喊没有用，说我们要写书，我们好好写一本书来反对基督教。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今天有很多人不信，很多人他不愿意接受，那么他不信也好，他不接受也好，那么他就站在那里无理的谩骂，我觉得没有道理。我觉得你如果要反对基督教，你要反对的很有道理。我鼓励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好好的去研究一套东西出来反对基督教。你在旁边这样笑，你在旁边这样讲，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你要讲出个所以然呢，你为什么不信？所以这两个人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要来推翻基督教。他们说这样我们两个要写书。那我们两个要写书呢，不能随便乱写，对不对？一定要研究一下。后来他们说这样子，我们知道基督教如果能够把他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啊，把它推翻的话，基督教整个就没有根了。所以他们说好，我们两个人各花一年的时间去研究耶稣复活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有办法把他复活的这个事实把它推翻，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翻基督教。后来他们就开始，两人就分头去预备，两人就分头去找材料。当然他们找很多材料，有的材料在圣经里面找，所以他们就很仔细的研究圣经。一年以后他们回来，他们约好了，就是你读你的我读，一年以后回来就预备写了。就两个人来啊，看对方都很尴尬很奇怪啊，这两个人都是有点怪怪的，这是事实哈。两个人怪怪的，后来这个人忍不住就先讲，他说一年没有见面了，怎么样，你辛苦啊，是很辛苦啊。两个人就在谈了半天以后呢，这个人就发现对方啊在那里扯话题，不知道扯到哪里去，后来就把他拉回来，说我想今天要跟你谈一谈关于我们找了一年材料的事情。那个人给他一讲，说对，我也想要跟你好好谈一谈找材料的事情。那么我们不是约好今天要开始写东西吗？要反对基督教，要来攻击基督教，要把耶稣复活的事情整个把它推翻。他说我大概没有办法做啊，有一个人就讲我大概没有办法，另外一个人说我也没有办法做，说为什么这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后来他们两人就彼此做见证，当他们真的花了一年的时间去研究主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越研究他们越没有办法继续反对下去，他们越研究他们就越发现整个他们所反对那个东西，等到真的花时间很客观的去研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嘴堵住了，没话可讲。后来他们两个人后来就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坟墓的秘密》，反过来用那本书来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那本书上是讲到两方面哈，两方面，一个呢他说怎么样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第一是从这个客观来看耶稣的复活。什么叫客观呢？那天我儿子问我说，爸爸你在台上很喜欢讲客观主观，客观主观，什么叫客观，什么叫主观？客观就是在我们以外的一些事实跟我们没有关系，你可以坐在旁边来描写，来观察一件事情，可以非常客观的来描写它是怎么样，然后从这些客观的条件来证明耶稣复活。另外一个就是主观的，什么叫主观呢？就是我自己的经验， 所以那本书呢，它就分这两方面来 argue。 那么第一个呢，它就讲到客观的这个 argument。 那么这客观的 argument 里面，不只是那本书上有这个 Basic Christianity by John Stott 这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就提到四点啊，四点我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第一点呢，在这四点里面，第一点呢就是讲到空坟墓的事实。他们去的时候看见坟墓是空的啊，这个空的一个 empty tomb， 就是有几次这些人这些妇女或者是彼得或者是约翰跑到坟墓里面去，看见坟墓是个 empty tomb， 这是第一个客观的事实。第二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只是坟墓空的，而且呢我们知道这犹太人呢，他们埋死人的这个习惯是怎么样，用布包起来，整个人用布包起来，而且涂上了香膏，然后呢头呢也用一个裹头巾把它包起来啊，所以整个人就是被布包住，好像一个木乃伊一样躺在这个坟墓的里面。那么圣经说这个裹耶稣尸体的这个布放在一处，裹头巾放在另外一处，这个是很值得让我们推敲的第二个主耶稣复活客观的一个事实。第三，主耶稣曾经向许多人显现，在圣经里面起码有12次的记载讲到主耶稣向门徒们的显现，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那些初期的门徒本来是 timid 的不得了，本来是害怕的不得了，但是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一个一个都变得非常的大胆，所以门徒的改变我们看见这个复活的事实。好，这四个摆在这里。那第一个我们来谈空坟墓，他们就研究了，他们说圣经里面说坟墓是空的，他们说啊，圣经这样写你就这样相信啊，那么简单呢、啊？那你今天说啊，这个我说什么什么什么，难道你就信我？你一定要去好好的证明推敲到底他所说的话对不对。后来他们就去研究这个 John Stott 这本书也在研究，他说有几个可能，空坟墓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耶稣没有死透，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啊，经过了6个钟头的这个挂在十字架上 faint 昏掉，他们以为他死了，然后就把他拿下来就放在坟墓里面。因为坟墓那个他们犹太人坟墓是一个山哈，一个山这样，然后从这个山这边挖一个洞进去，不是埋在地底下的，是在山边上，那么人就埋在里面。那么埋在里面的是因为里面的空气很冷啊，所以这个耶稣呢埋进去以后呢，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就啊慢慢就苏醒过来了，就醒过来。这个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以后呢，后来耶稣就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们第二天去看，过了2天去看，这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醒过来走掉了。这是一个可能，但是可能可不可能呢？可不可能？你要研究这个东西，你不只是要看事，你要研究整个罗马人的这个背景。你看圣经跟看罗马人，第一，罗马人发明了十字架的酷刑。他们对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这些受刑的人的死活弄得很清楚，所以在这个角度来看，是不可能他们把一个人从十字架上拉下来而没有死透，没有真的死，这个可能性很小。第二呢，圣经上不是说吗？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他们不能让这些犯人在十字架上过夜，结果比拉多就派了一个兵的，就是说好，你把那个在十字架上那个人呢的脚把他打断，因为你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虽然很痛苦，但是你起码有一个脚的力量可以撑住，但等到你把脚一打断的时候，整个人就已经没有办法用脚的力量来承担他的重量。所以当那个罗马兵拿起来要打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看见耶稣断了气，已经看见耶稣断了气。好，就算罗马人有忽略，他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个罗马兵看得没有清楚，他昏过去了，还有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他经过了一个晚上的这个被审问，经过6个钟头在十字架上的痛苦，然后他整个人昏，一定是很虚弱，对不对？一定是非常 weak。 他从坟墓里面醒过来，他一定没有力气把那很大很大犹太人他们埋葬人的时候外面有个大的圆石头，他怎么把那个圆石头推开？
所以你一直往下这个查考下去，你就会发现这个可能是没有的，这种你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所以说昏过去啊，然后好像就起来，然后很虚弱的把这个，那就是耶稣把那个坟墓给他拉开了。那么他也要有一个地方去，是不是？他去哪里？他一定去找他的门徒嘛，他一定找，或者是找他的家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彼得后来站起来，哇，他在那里讲出来耶稣已经复活了。但因为他根本知道在他的家里面的 basement 主耶稣在那里养病，他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也有可能因为他觉得要把这个宗教要把它散播在当时的人群当中。但是主耶稣也有一天会死，对不对？他总是弱，总不能他总是60岁70岁，总有一天要死。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最后是为什么而死的？为了证明耶稣是复活，他为了这样的一个信仰被人家倒钉十字架。你现在台湾有个电影叫做叫做罗马焚城记，哈，就是讲有一个叫做一个罗马的国王叫什么名字我现在一下忘记了，尼罗王，那尼罗，他呢就把那个罗马城一下烧掉，然后说这是基督徒搞的。那个电影最后呢就是讲到彼得那个时候其实这些基督徒劝他你要走了，大家都要抓你了，因为你树大招风，人家都要逮你。后来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这是个传统哈，一个传统。后来他就看见主耶稣在异象里面看见主耶稣往罗马城走，他从罗马城出来，耶稣往罗马城走，他说主耶稣你干什么？他说主耶稣说我要到罗马城去上十字架。他说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呢？因为基督徒在那边受逼迫。然后彼得很受感动，后来就没有逃命，回过头来回到这个罗马城接受罗马人的审判。后来他要人家把他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正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钉过来。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如果彼得这样，他清楚心里面清清楚楚在他的 basement 耶稣在那边养病，难道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做一个寻道者吗？不可能。所以你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发现这个坟墓空是因为耶稣昏过去的，这个可能是没有的。 OK， 这个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第二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这些复活节的清早来找坟墓的那些女孩子，那些玛利亚啦，这些找错坟墓了。他们说耶稣埋葬在那个坟墓。就第二天呢，因为天还没有亮，迷迷糊糊，而且这些女孩子比较感情一点，哇，一面走一面哭，这个泪眼模糊，就随便跑到这个邻居的坟墓去了。结果跑到坟墓看一空，哎呀，耶稣复活了，跑出来说耶稣复活。有两个不可能的事情。第一个不可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天是还没有亮，天快亮的时候，约翰福音说黎明的时候啊，所以绝对不会说因为天色太暗而那个。第二个可能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啊，当耶稣一死的时候啊，门徒都忘记，但是耶稣的仇敌没有忘记，他跑过来跟比拉多说，哎，这个我们听说啊，这个人现在已经被我们搞死了，听说他要复活，这个话就胡说八道了。但是呢，万一啊他的尸体给他门徒偷走了，然后在外面乱讲他复活，他说那还得了。所以希望比拉多做一件事情，就派了罗马的兵丁去守那个坟墓，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要去找的坟墓一定是很容易找的，因为坟墓是没有人在的，只有两三个人在就不得了，何况是一些罗马兵丁站在那里。所以这些妇女去找坟墓找错坟墓，这个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小。然后你现在说又没有这个可能啊，还有可能第三个可能。你刚才李牧师你不是说了吗，说被偷，根本是门徒去偷掉了。门徒趁月黑风高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哇，他就两下子就去了，然后把罗马兵就绑起来，然后给他吃一点迷药还是什么，然后呢就把石头滚开，然后把耶稣抬就抬走了，就偷走了。所以呢这个耶稣复活根本是胡说八道，根本这些门徒心里面明亮，知道这个耶稣是怎么回事情。不，这个可能也不是没有啊。但是我们再从反面来看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可能微乎其微呢？第一， 你知道罗马兵啊，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什么什么豆芽兵，什么那种很差的兵哈。这些罗马兵每一个都是很尽忠职守的，他不会随随便便说啊，给你唬一唬啊，骗一骗。好，即使这些兵根本就是拿了很多的这个红包，拿了很多的贿赂，结果他们就好了，你们把它拿走吧。你知道一偷一个东西啊，一定不会固步一阵，还要把他的身体卷开来，然后把他的这个头上的裹铜巾这里摆一摆，那里摆，好像布置的很像，要偷一下就通通拿走了，何必把这些东西弄在那里？所以这个可能性也是，这种情况也是很令人费解。如果真的他们把它偷走，好，结果彼得很聪明，他知道他要做就做得像一点，所以他们偷的时候把耶稣的那个巾啊放在那里，把头巾放在旁边，然后把它空。把他这个赤裸裸的身体把他搬走，那搬走后他要处理耶稣的身体，对不对？因为耶稣死了之后，他那搬走后他要处理耶稣的身体，对不对？因为耶稣死了之后，他总不能放在哪里，他一定也许放在后花园里面，就把他埋起来。然后使徒行传，彼得站起来做见证。彼得站起来讲道，大声疾呼地讲道，我今天在你们所说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哎，他心里面讲哈哈哈，在我家后园里，他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心里面哈哈哈，在我的后花园里面。你想想看，如果彼得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换句话说，整个基督教就是建立在一个谎言的一件事情上面。你看使徒行传不可能，你在使徒行传里面看，绝对不可能一个谎言会支持这些门徒往断头台走，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耶稣的尸体被门徒偷走是不可能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说我还想到一个可能，什么可能？罗马人把他偷掉。其实这个可能有是有，但是他偷了干什么呢？他偷了只有一个目的，偷了以后呢，在彼得这些人这些门徒站起来再宣扬耶稣的时候，他们可以给他们看耶稣的尸体。你们还讲什么？拿耶稣出来给你看。你们还说了半天说耶稣复活，耶稣怎么伟大，耶稣自身难保，他是泥菩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所以我觉得罗马人就是耶稣的仇敌偷走，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从这里面这一些可能性自己方面来看，我们发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能不好好的正视它，正面的来看它。就是说耶稣的复活，我刚才其实哈，圣经并没有花很多的篇幅来辩论证实这件事情，他只是说耶稣复活了。那么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了解，为了让大家能够对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事情能够更严肃的来看，我把这些可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摆在你们面前。所以耶稣复活的这个空坟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第二，他的裹头巾，他的这个包尸体的那个布放在那个里面，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正如刚才我说哈，我们说那个时候门徒呢匆匆忙忙搬耶稣的尸体，怎么会把这个留在那里？他留在那里，实在说这一个毛巾，这个布包他的这个巾跟这个裹头巾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旁证和物证。就是说接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那么这个毛巾啊，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谈它。第三，我们看见他曾经向门徒显现，如果他耶稣只是向一个人一个人显现，今天向你明天向他，那么搞了半天大家在这里凑在一起，然后说哎呀，我们讲耶稣向我们显现，耶稣不是一次一次向一个人一个人显现，他有一次向十个人显现，有一次向11个人显现。你说那当然嘛，那11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在一起作弊，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耶稣有一次向500人显现。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那500人中间现在还有人活在我们这里，他没有讲名字，但是我相信哥林多教一看到这封信马上知道他所讲的是谁。 所以这个人证，我们刚才有物证，现在是人证，人证是很重要。我们说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他犯了罪，他做了错事，我们要找人证物证。那么现在找到很多的人证，有12次之多，耶稣向门徒，向这些人显现。如果你们要作为一个参考的话，我想这个显现的这个次数和显现的这些东西可以给你们做参考。第一个，他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6章第9节。第二次，他呢向一群妇女们，不是一个，不是玛利亚一个人，一群妇女们。那么在马可福音16章，刚才第一个呢，另外一处圣经是约翰福音20章11节到18节，是同样一件事情。第二呢是向一群 women， 向一群妇女们，那是在马太福音28章9节10节，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有两个人下以马乌斯的路上去，有一个人不晓得什么名字，一个叫哥留巴，哥留巴和他的这个同伴，那一段是路加福音24章13节到35节。那不只是耶稣向他们显现，而且跟他们一路走路，一路谈话，谈到以马乌斯。第四次是向西门，那就是西门彼得，向西门显现。那么西门显现那时是在路加福音24章34节，那么保罗也提到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15节。那么第五次呢是在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3节，是在一个礼拜天的晚上，向10个门徒显现，那次多马不在。我们记得那一次显现以后，哇，他们10个人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跟多马讲，哎，多马，哎呀，我有一件很大的事情要告诉你。我们听那些妇女说，姐妹们说，耶稣复活了。我们根本从来不把姐妹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们觉得姐妹的话都会 exaggerate， 他们总会加油加醋哈，女孩子讲话就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一直不相信，不是吗？那天我们不是说，根本我们不相信，主耶稣昨天晚上向我们显现。那这个就是20章19节23节，但是多马他说我不信，他说我如果没有看见他的钉痕，我如果没有看见他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嚯，这多马讲话讲的斩钉截铁，我总不信。我告诉你，多马这个精神值得效法，他是一个很 honest 的一个 doubter， 他怀疑，但是他很诚实。他不信就不信，他不会跟你好像马马虎虎啊，说好啦，算了算了，得过且过这样的信，不是的，他不信就是不信。所以在第二个礼拜有第六次的显现，那一次有11个门徒，这是第六次。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第七次的显现有7个门徒在那里，倒不是每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彼得虽然听说耶稣复活了，但还是有点软弱，他说我去打鱼吧，我们去打鱼去。那么后来他们去打鱼的时候，打了一个晚上没有打到鱼，在提比利亚海。昨天晚上这个陈牧师也讲到，后来耶稣就向他们显现，叫他们下网，在右边，往右边下网打鱼。后来打了多少条？153条啊，153条鱼。那么那一次呢是7个门徒，是约翰福音21章1节到14节，那是第七次。第八次呢是在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跟他们到了加利利一个约定的山上，就跟他们讲，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我要使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Great Commission 那个大使命的那一次，那是第八次。那么那一次有多少人？圣经上没有讲数目，没有，不晓得是有多少人。那么第九次很可能就是第八次啊，这个圣经上没有特别讲，那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耶稣一次向500个门徒显现，向500个门徒显现。那么有些解经家认为这个第九次和第八次是一次，就是说他坐在500人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已经赐给你，所以那一次把大使命给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最规模最大的一次，一次500个人。那么有人说第八和第九这个是两个是一次，第八次就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讲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圣父圣子圣灵名替他施洗。那么第八次和第九次可能是一次，也可能是两次，不过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那么第十次呢，地点在哪里不清楚， 不过呢，第十次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七节，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弟弟雅各显现。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的这些弟弟们呢都不信耶稣的。啊，他这些弟弟都不信耶稣，他们都不觉得，他们觉得哎呀，我哥哥是很伟大，我哥哥是很了不起，但是你说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基督，他们不信。但是后来耶稣的弟弟们都成为教会的领袖，雅各就是一个。雅各书啊，我们新约圣经里不是一个雅各书吗？这个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弟弟。启示录前面一本书叫犹大书，这个犹大也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不是那个约翰雅各，因为雅各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已经被希律王杀了头了，已经死了。所以圣经里面的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写的。所以这个第十次就是耶稣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那么第十一次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耶稣升天的时候，耶稣升天的时候，最后啊升天的时候，他向门徒显现，然后这些人举目看他，看着耶稣上天去，然后天使说，这个加利利人呐，你看耶稣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再来？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路加福音24章50节51节，跟使徒行传1章4节到11节的那一段，就是讲到啊最后一次他们肉眼看见耶稣基督。的这个显现在他们面前，这是第十一次。那么圣经的记载呢还有两次，那么这两次你要算也好，你不算也好都没有关系。这怎么说呢？一次呢就是耶稣向扫罗向保罗显现，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9章22章26章有三次记载这件事情。耶稣问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第十二次。那么这一次是耶稣升天以后给保罗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让他看见他。那么第十三次是什么呢？我刚才说十二次，其实如果把这个通通加起来是十三次。第十三次就是在拔摩海岛上，这个老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了主耶稣。 OK， 把第八第九变成一次的话，整个加起来是十二次，第八第九分开的话就是十三次。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一直不断地提到他的显现，一直不断地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事实。所以我是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第三点我愿意提一下。 OK， 最后一件事情呢，这客观的这复活的这个事实呢，最后一件就是门徒的改变。门徒的改变，你知道一个人的改变呢，我们说江山易改是本性难移。哎，我们说这个怎么可能了？啊，这个人现在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中国人讲脱胎换骨，胎都脱掉了，骨头都换了，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当时这些门徒的现象就是这样。你看好彼得，我举一个例子，彼得这个人呢，在下女，在几个使女的面前发咒起誓，我不是耶稣的门，我不认识他，我跟耶稣没有关系，我跟耶稣毫无来往，毫无来往。但是你看使徒行传里面的彼得不是这样一个彼得，是什么力量给他带来一个崭新的改变？完完全全是因为他在生命里面经过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个转变，那个就是耶稣复活在他身上的改变。雅各，刚才我说雅各，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子？实在是因为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特别的经验，主耶稣复活在他身上一个显现。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四件事情。第一，耶稣的复活从空坟墓，我刚才已经给大家有一些这样的 argument， 你们看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都把这些可能性都用正面的这个证据来反驳。第二，那个裹头巾和这个包耶稣尸体的布。第三个，主耶稣基督的显现。第四，这些门徒的改变。啊，这一些是主复活客观的事实。所以保罗他说，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在想，他说你们说没有死人复活，如果没有死人复活，当然耶稣就没有复活。那么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如果是枉然的话，我们就人在罪中，我们人就在罪恶的里面。 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比众人还要可怜。那么接下去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就作为我的结束哈。那么什么叫做主观的这个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主观复活的认识，就是我们经验他复活的能力，经验他复活的能力。前天晚上我曾经提到，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基督徒或者一个还没有信主，甚至一个基督徒也一样，常常会落在那种立志行善由得我，心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那种力不从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力量在哪里？这力量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看见他胜过死亡，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看见他胜过罪恶。那只有他复活的能力才给我们一个得胜的一个能力。我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如果不好好的主观上经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过道听途说，不过是人云亦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话，他的信仰在我的身上，他的复活的这个见证在我身上毫无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个复活的事情，我想我今天就谈到这里。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了他的出生，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了他的受死，因为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死透埋葬，也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有一天能够盼望他再来，因为他的复活我们相信他要来审判世界，因为他的复活我们知道他有一天要在地上要来做王。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comment， 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